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今天来领修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先听我读一遍。这是主今天要对你所讲的话。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一直勉励腓立比的信徒要齐心为着福音而努力，而他也特别提到基督徒之间的这种团契和属灵密友的关系是何等重要。而主耶稣呢，在大祭司的祷告中也特别为信他的人的合一来祈求。我们既然已经与神合一，与基督合一，也更应该与周围的基督的门徒合一。没有比门徒的纷争更显出师门不信的了。所以保罗已经耳闻腓立比教会里边的摩擦和紧张，他也知道有一些是属于假教师，有一些是十字架的仇敌，但有一些呢是有着基督的生命却没有基督的谦卑，这当然是一种矛盾。所以啊，保罗在这里就特别来提醒，合一的基础是谦卑。而谦卑又从哪里来呢？保罗呢就解释，合一是建立在谦卑的基础上，但是真正的谦卑的根基和来源是与基督的生命联合。所以啊，我们看到无数个基督徒团契的失败，也看到他们的纷争与结党，乃至他们的分裂，都大大的羞辱了主的名。这本身就体现出我们的合一的缺乏乃在于我们谦卑的缺少，而我们谦卑的缺少乃在于我们缺少基督的心，也就是我们缺少基督的生命和性情。因此保罗这一段话对我们就像晨钟暮鼓，振聋发聩。我们呢需要用两次的灵修啊，来默想这一段宝贵的经文，也求神特别动工，使我们不只是灵修和有外表的听，乃是呢真正的来去默想，并使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甘甜。我们讲了这么多合一和谦卑的重要，但是让我们去讲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劝勉人谦卑和合一呢？不少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去命令，而忽略了保罗在这里的思路。当他在强调责任的时候，你知道他先强调的什么吗？保罗先强调的恩典。保罗说，你们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请你注意，在这个地方的若有，不是说如果你们有，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的一个望文生义的解释。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已经有，你们已经有了这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既是基督所带来的神秘的客观现实，又是你们内在真切的属灵经历，这种主客交融已经铸造了你们的生命根基，是你们已经有了这样 伟大而可靠的属灵产业，也使得你们能够在这样的根基上已经有所享受了。所以恩典就带来了责任。在命令起始句之前，保罗先有一个陈述句，这也正是我们啊在成圣生活中所最缺乏的一点。有一篇文章讲得非常棒，说为成圣而不断传讲恩典的必要，也就是当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强调道德劝勉和起始命令之前，先要来宣告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已经做的伟大的事实，先要有对上帝作为的陈述，而这个作为已经延伸到我们的生命中，乃至是我们活在神的叙事中，借着这个叙事来激活我们的道德责任。所以当约翰穆里来写基督徒的伦理原则的时候，他提到基督徒伦理生活的动力并不只是基督的道德教训和榜样，甚至不是基督徒已经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乃是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与基督联合，从而活在与基督活的合一这样一个神秘的现实中。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活在圣灵圣道和基督里，而基督借着圣灵的感动和圣道的宣扬来不断地使我们脱下的旧人成为残余的势力不再控制我们，而我们穿上的新人却成为一个活跃的现实，一再的肯定着、塑造着、吸引着和引导着我们。所以我们称圣生活的动力是有恩典的基督活跃在我的生命中，我与他的神秘的连接与合一给了我最深的动力和激励。这正是保罗所提醒的，我们知道这伟大的事实造就了我们这伟大的高尚的道德，而这高尚的道德并不只是一种境界的展示，它更是一种活的属灵资源，而这个活的属灵资源是以活着的基督现在就在我生命中显为大而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有了爱心的安慰、圣灵的交通，有了亲爱与同情，这都是基督给我们特别的恩典。那假如我们没有结出合一和谦卑的果子，那我们就是没有真正的活在上帝早就在运行着的大能中，也没有能够来与一位活着的上帝相交，那这样我们是何等的遗憾。也许我们有正确的教义和教导，却忽略了与基督同行的属灵实际，那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亏欠。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这样的一种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必要，不要让我们的信仰啊只是沦落为一种行为原则或者道德劝勉，乃是要关注内在深处那种属灵的实际。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里边有没有与基督 真实的交流。最近啊，我有机会看到不少孩子的日记，当然是经过他们的许可，我也告诉他们说，如果不希望我看的话可以写上。那当我在看的时候啊，就有一个由衷的感受，就是不少孩子，或者说大多数孩子，在他们的日记中没有体现出与一位活的神的交流的痕迹。当然孩子们也许真实的有，他不一定写下来，但是至少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我们用日记来记录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呢在文字中并没有反映出与神的活跃的关系。这一点啊，我一再呼吁家长们要去重视，我们要借着来跟他们的内在的属灵的交流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谈心，来促使他们觉醒到是与一位活的神相交。这也正是保罗呀不断的来提醒基督徒伦理生活中的核心原则。保罗呢在这里就提到啊，在基督里我们已经有了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基督里已经有了劝勉。劝勉的意思在希腊文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是激励，第二个是要求，第三个是安慰。我们呢从上下文仔细看，它比较偏重于在基督里已经得了安慰，但是呢也并不否认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有了激励，也已经有了要求和提振提醒。那因此呢，我们也应该在它里面享受到了它给我们真实的安慰，这就成了我们追求合一的根基。同时呢，我们爱心也有了安慰。这里提醒的是从基督得力，在群体中体验到了合一之爱。那安慰这个词，它的意思是以友好的方式向某人说话。基督啊，本来是我们的审判官，我们的罪把他杀死了，也是他的仇敌，但是他却因为爱，因为怜悯，反而赦免了我们，并以友好的方式跟我们说话。我们呢就体会到他给我们的这样一种深邃无边的大爱。第三点，保罗提到圣灵有什么交通。交通这一个词的希腊原文 koinonia， 我们在前边一章五节已经提到，就是那种属灵密契、属灵的密友这样的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呢并不只是与人的，保罗在这里说你跟圣灵有了这样一种属灵神秘团契的关系。请你注意，在保罗用的这个词中啊，他一方面是指一同工作，另一个方面也是指共同继承，也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徒要继承圣灵，继承天国的基业，他们共同拥有了圣灵。那因此我们要看一看说，在旧约的时候啊，利未人没有继承任何产业，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那神呢将圣灵赐给教会，也作为我们今天的产业。那圣灵愿意把他与我们的关系视为我们最紧要的一种关系，那我们当然就在这种紧要关系中来确立我们的属灵产业。所有信徒的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一起共享圣灵的感动、引导、恩赐和光照。他们呢以神的灵敬拜，他们也蒙召在同一个圣灵里一同被感动。所以啊，想想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在群体中， 我们有哪一些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呢？我们祷告会中，我们的诗篇营，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这个夫妻营等等，在我回顾的时候，有很多圣灵丰沛的感动和引导，这实在是使我们在回想的时候就看见了神的作为。那第四个保罗提的是慈悲怜悯，这里的慈悲怜悯更多的是指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慈悲和对我们的怜悯，他就激励我们要团结合一。所以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基督对我们的顾念体恤和对我们的深深的怜悯和关爱，我们呢也才能彼此相顾。正如保罗在监狱，腓立比教会差派以巴弗提带资助捐献礼物给他，对保罗表达这种深深的关切。保罗也提醒彼此之间要有慈悲怜悯，要有团结合一，这种亲密的关系是我们所迫切需要建立的。但愿我们不只是在教会里边一起礼拜做共同的弟兄姊妹，我们呢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一起与神同行，做真正的属灵密友。求神恩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并你借着基督圣灵与我们的交流，但愿求你恩待我们，也使我们起来与神同行，与弟兄姊妹合一，并谦卑受教。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